他要是造了一个房子在那，在这个房子的里边呢，就画出这个释迦牟尼佛呀，教化毒龙这种的影像，画的非常之妙，就好像啊，这个像在虚空里头似的，又好像啊，在这个烟雾里边似的，因为他在这个背山那个地方造这么一个房子，画这个样子被云雾一遮满呢，这个像呢，又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绕隐绕现的这个样子，所以在烟雾之中。这个慧远大师啊，就做了几首铭啊，就是刻到那个墙上的，这不是碑之类的，是碑铭，就说了，说什么呢？说阔以大象，离轩无名。其身人化，若影离形，恢恢层岩，应应虚庭，再因不昧。处安玉明，完不残退，超宗白灵，应不同方，寂绝耳鸣。这是第一首的这个名词，他做的由这一首名词啊，就是建出这个慧远大师他这个学问呢，是非常的高深的。他说阔以大象，阔以就也就是很广大的样子，这个大象，大象的大象无形的，没有形象的，这个大象离玄无名，这个道理要到最玄的地方啊，它就没有名字，说不出一个名字来，因为太玄了。体身人化呀，这个体呀也非常不可思议的，这个人呢也是参加造化的，若影离形，若影虽然好像有个影，但是还离形，没有影形象，因为在那个烟雾之中，又好像有，又好像没有，这个若影离形。恢恢层岩，这个来回这么样子，好像轮回这么来回的，恢有一种光的样子，恢恢层岩，在这个一层一层这个山的岩上啊，就现出来，嘤嘤虚停，在这个虚空里映解，这么映照着，有一好像有个光似的，虚停，就是在虚空里有这么个亭子，又像没有似的。在阴不昧，虽然在阴的地方啊，它也不暗昧，还有光，处暗欲明，在这黑暗的地方，它更光明，更有光明。完不残退。宛然呢，就好像这个残退的样子，残退那个样子也是，你看呢，好像那个玻璃似的，但是又看透又不透，就好像那个 plus 的，那个残退，那个残呢退，它那个外边衣服这样子，宛不残退，朝宗百灵，这百灵啊都朝宗，预言期啊，释迦牟尼佛这个降伏这个毒龙这个地方，这个百灵都朝宗， 都来朝拜。应不同方啊，他的感应啊没有一定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样子，寂绝而鸣。这个形迹呢也没有啊，而鸣也是什么也没有的。这个他有这五首啊，这个寄送，那么就讲这一首啊，这个就知道这个慧远大师啊，他的学问呢是非常好，因为讲这个讲恐怕你们都听不懂，这个不要荒废时间啊，就给你照着这个讲，等讲的呢你照着。
是真没我的水。
扩以大象离玄无名，提神人化落影离形。你看他说的话，这个写的这样不是有一种财物，他写不出来这个句子。落影离形，回成言，应虚停，在阴不昧，触暗欲明，晚步蝉蜕，朝松百灵，应不同方，寂绝耳鸣。你们读这个归去来辞，这个归去来辞是陶渊明写的。陶渊明他为什么能写出归去来辞呢？他也就因为啊，是一个佛，明白一点点佛法，但是啊，他不明白圆满。所谓半桶水，半桶水，这个水要是满了，这叫一桶水。那么它是半桶水，半桶水就是言其似是而非，知道佛法知道的不太多。所以呀、啊，他说归去来兮田园讲物，胡不归既自以心为行意，兮惆怅而独悲啊，物以往之不见，之来者之可追，使迷途其为缘，矫今世而多非。他所以能说出这样的话，就因为他明白一点佛法，但是他不真明白。在现在就讲到这个陶侃了，就是陶渊明。陶渊明呢，他是江西的人，他呢到广州来做官，在广州啊，这个海岸呢，这个渔人呢就是打鱼的这个fisherman 啊，打鱼的这个人。打鱼的这个人呢，就看见广州这个海岸，这个海里边呢，一到晚间就放光。这个打鱼的一个，那个地方一定是有妖怪，一定是有妖精，因为古人呢，中国的古人，他那时候大家中国，很多妖精出现，所以他一见的什么事情就说是妖精，啊。就去报告啊，这个陶侃。陶侃那时候在广州做官，就好像现在大家做省主席的省长那么样子，在广州他做那么个官。这个渔人呢就到那儿去报告去了，说这个主席大人，这个现在大家在海里有个海怪，一到晚间他就放光。你继续我们很恐惧的，不敢去到那海里去捉鱼去了，你去看一看。这个陶侃就到那儿去一看，原来是有个佛像在那里，在那水里头。这个佛像在水里，他把它用人力把它拿出来，在海里拿出一看，是鳄鱼王所造的像。所造的像啊，他就送到武昌，武昌呢就是湖北， 送到武昌呢有个庙上啊，送到武昌这个庙上，这个庙叫韩熙寺。韩熙，韩就是那个韩熙寺。这个庙上啊，这个和尚啊叫僧真，他常常呢从武昌到厦门去，厦门又叫厦口，到那地方去啊，晚间他就做了一个梦，梦什么？梦见他自己这个庙被火烧了，这韩熙寺啊被火烧了，但是就唯独这个佛像，这供佛像这个房子没有烧，因为这个房子有很多龙神呢在这护保护着这个佛像。这个僧真就赶快第二天早去就回来了，回来一看果然他这个庙被火烧了，就是他做梦啊那天晚间被火烧的，也果然呢这个佛像这个房子就没有烧。就这么样子啊，这个陶侃也知道这个事情啊，这么样子有感应，所以以后陶侃呢又到旁的地方去做官去，就想把这个佛像请着去，请到旁的地方去。可是啊，叫了很多人来把这佛像请到船上去，搬到船上这个船就翻了啊，这个船就翻了，所以这些个人呢也不敢请这个佛像了，又把这个佛像呢给送回去，送回到这韩熙寺去。等到慧远法师在江西把这个东林莲社造好的时候啊，他发愿想要请一尊鳄鱼王所造的佛像。咱们就知道啊，湖北武昌啊这儿有一尊，他就在佛前呢发愿一定要把这个像请去。以后就派来三几个人呢到这儿啊，没有费事就把这个佛像请去了啊，这个佛像也不那么重了啊，所以啊这逐渐这个慧远大师他这种感应的力量啊是很不可思议的。在当时这个慧远大师和这个其他的出家在家人共同有123个人，大家都发愿一起要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由这个居士刘义民呢做了一篇发愿文，也做得非常之好，一篇发愿文。同时又是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在长安呢翻译经典，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就是在印度啊向中国叩头顶礼给这个道安法师，这位鸠摩罗什法师。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到在中国呀，慧远法师就先给他写信啊，和他在心上啊做朋友，因为长安到这个近这个相离的路途非常远，所以他彼此通信，来在信里头啊互相啊研究这个佛法。等到慧远法师听说啊鸠摩罗什法师要回印度去，他就啊又写信挽留他，叫他不要回印度去。 其中啊来往的书信很多，所说的道理啊也都很详细啊。同时在印度有一般的修道的比丘比丘尼啊，也知道中国有这个大乘的修道的人，就是慧远法师，也在印度啊向这个慧远法师来顶礼，很远的地方虽然没有见面，就这样恭敬他。慧远法师在这个学问方面是非常之高的，一般的出家人呢没有他这么学问这么好，所以他又做了这个五品这个比丘不敬王论，比丘啊不恭敬皇帝啊这个论。因为当时啊有这个皇帝啊也就想叫比丘啊恭敬皇帝，那么慧远大师他写这五篇出家的沙门不应该恭敬这个皇帝的这种论。等到他到83岁那年，有一天呢，在这个晋朝的义熙12年8月初，那时候啊，他就有一点小毛病，生了一点小毛病。等到初六这一天，病啊就厉害，病厉害了，所有的这大德啊、高僧啊，因为他吃五，是过午不食，因为那个大德高僧看他病得厉害了。所以就劝他在这个晚间呢喝一点这个用豆子做的那个酒，大小也就是啊这个在中国有这个豆汁，豆汁呢就是用豆子磨成粉呢，把它放到一起，它要过3-5天呢，它有一种发蒿的那么的味道，那本来叫豆汁，也就好像这个豆浆似的，哎，就是豆浆啊。叫他晚间呢喝一点那个东西，他不喝。又有的人劝他喝一点米汁，就是啊米的那个水，米煮饭呢，在中国的煮饭不是像广东这个广东呢和北方也不同的，广东煮这个饭呢用多少水就这么把它烧好了，也没有水了就是变成饭了。北方煮饭呢是这样，用点水把它煮滚了，有个罩里，有个罩里把这个米捞上来，捞上来底下就剩那个饭水了，这个饭水叫饭米汤，也就好像咱们煮面呢，煮面把这个面捞出来，那个煮面这个面汤啊，这个就是煮米那个米汤。煮米的米汤啊，因为它也有点营养啊，那么有人就劝他喝一点这个米汤米汁，他也不喝，也不喝。又有啊这个大德高僧啊，连他徒弟当时有很多人呢， 他是一个主脑人呢，他有病了，一般人都很关心他，就劝他，又给他这个用这个蜜糖啊，用水也和一点蜜糖给他喝，他也不喝。他说这样的，你打开的戒律看一看，许有那个律戒律上啊，如果说许可我喝，我就喝；如果说不许可，我就不喝。所以古来的人，他成做一个大德不是那么简单的。咱们现在啊，又喝牛奶，又喝鄂伦居斯，又喝埃博居斯，又喝这个，又喝那个，这个嚼这个喝，哎呀，我没吃饭，这个要喝一点呢，来帮助帮助啊！要不姐我这不行了，啊，要不姐甚至于就来死了。那古人啊，你看那么大年纪，83岁了，病得那么厉害，那一定啊，在中饭也没有吃多少。所以一般的人关心他的人呢，就希望他喝一点这个豆汁啊，或者米汤啦，或者这个用这个蜜糖蜂蜜呀、用水冲一冲来喝一点呢。他都要看看戒律，叫人看戒律，说你看看戒律，要如果许可说是啊，吃午的人可以用蜜糖来冲水喝，我就喝；如果不许可呢，我就不喝。这个这么样清楚，这么样子不马虎的，丝毫都不马虎的。修道你马虎一点也差着丝毫就谬之千里呀、啊。所以啊，不要说再偷着喝、偷着吃，那更不行。啊，这个看这个人就看戒律，看到一半上还没看完呢，他圆寂了。圆寂了，就这么样圆寂了。这位慧眼大师圆寂了之后，他的徒弟你说怎么样，就好像天塌地陷了似的，大家都痛哭流涕的啊，哭得不得了。他留了7天，把他这个尸首啊放到那个松树下，放到外边松树下等了7天，然后才收敛起来放到棺材里。那么当时的官呢，就去给他看着，送给他一个山的地，然后把他埋在那个山那地方。当时有个谢灵运给他做的碑文，谢灵运呢也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大学问家。谢灵运非常骄傲，谁他也不服啊，但是一看见这慧远法师之后，他五体投地那么佩服啊，但他不骄傲了，要这个他不骄傲了。所以他死了之后，他去给做了碑文。这是这个他做的写的书啊，有10卷，有50多篇，那么都传流在世间。所以这位大师的学问呢是最好的，他的修行也最好。那么他虽然有病呢，在他圆寂的时候，正在这个这个人在这看这个戒律呢，他说啊，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现在又来呀，用金台来接我来了。先前呢，他用银台来接他，他说不去，我银台接我不去。那么以后就又用金台来迎接他，他才去的。所以你看这生死，虽然他有病，这都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他还是生死自由的。
慧慈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那么今天在。 介绍一位高僧。这位高僧是这个慧远大师他的兄弟，出家的名字呢就叫慧持。他生来呀也非常聪明，和一般的孩童不一样。非常聪明，有智慧，在14岁的时候他开始读书，一般的人读10天，他在1天之中就可以把这个10天的功课都做好了。在18岁这一年他就出家做沙弥。他的师父也是这位印首菩萨道安法师，出家之后学习三藏经典，在很短的期间也就通达无碍了。等到这个道安法师分散他的徒众到各地去弘扬佛法，他也就跟着啊这个慧远法师在一起，到了江西，在庐山一地方住。这一位慧持法师，他身高8尺，相貌也清奇，他也是日中一时穿这个破衲衣，穿这个衲衣。当时在庐山所住的这些个人都是英俊之士，这都是一些个又有学问又有道德的。常常的来往的这人客也都是啊很高尚的。可是不但不敢问了，喝得身上的出汗，赶着下了座了，法师下座了，这个 这位法师对慧远法师的徒弟就说了，太奇怪了啊，你这个师父是他这个威德是不得了，我什么从来什么也不怕的，不知为什么一见着你这位师父，我本来就没见之前我以为我有很多的问题可以来把他问倒了啊，结果一见面自然就什么也不敢问了，什么问题也讲不出来了。这慧远法师这种威德是不是一般人呢所可想象的。当时他姐这个念佛社，这个念佛社一天到晚大家就是在一起念佛，他大要有120多个人，有刘义民呢，又有其他很多都是做大官的，做大官的觉得做官没有什么意思了啊，都来亲近这个慧远法师，跟着他念佛。这100多个人大家的共同发愿，一定要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谁也不懒惰，都是啊共同念佛啊。早晨很早就起身，大约也是3:30-4:00这样，晚间呢11点睡觉，那么在这个由起身到睡觉的时候，就是专音门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这100多个人互相来竞赛，互相比赛啊，看谁呀念佛念的有成就，那么共同在一起修行。所以在中国的这念佛法门是由慧远法师他来做首创，他开始以这位法师的威德，他禅教律密境这五宗他的精通啊明白，但是他专的来念佛。在这100多个人呢里边，等到临命终的时候啊，多数看见呢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西方三圣呢来吹手接引他啊。在这个慧远法师啊见过3次阿弥陀佛来迎接他啊，他得到上品上乘，所以有啊什么西方发愿的四句偈颂，是吧？愿生西方净土中，说我们发愿呢，一定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呀、啊，这个清净国度里边去。9品莲花为父母。俺们升到极乐世界，不是啊像俺们这个娑婆世界由啊父母的肉身来生俺们这个肉身，到极乐世界是由9品莲花做我们的父母，没有啊这个肉体的父母。 那个莲花就是父母。因为你这念佛，西方啊就生出莲花，那个莲池里边呢就生出莲花。你佛念的多，那个莲花就开得大；你佛念的少，那个莲花就小。那么莲花大就是上品，莲花小就是下品。它分呢九品，九品就是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这是上三品。上三品里边呢分出上中下，又有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这中品莲花又分出上中下三品，有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这下品的莲花也分出三品。所以啊，这个九品莲花九九又啊分出八十一品，每一品里又分成了九品，那么九九啊变成八十一品。你这念佛念的圆满，得到念佛三昧了，那么西方啊那个七宝池八功德水里边的莲花就开的大路车轮，等你往生的时候啊，你这个自性就投到那个莲花，等那莲花一开了就见佛了，花开见佛，就见到阿弥陀佛。花开见佛无生，得无生法忍，不退菩萨为伴侣。到那时候俺们的朋友就是菩萨，俺们的亲戚也都是啊这个不退的菩萨。所谓不退的菩萨，就言不退、念不退、恨不退、畏不退、念不退，他始终也不生出啊这种向后退的念头，是念不退、行不退。修行啊总是向前进的，不会向后退。位不退，他这果位啊处到菩萨的地位上，不会再退回到这二乘的果位上，已经位不退。那么得到这个不退的菩萨做我们的伴侣，你看有多妙。在西方极乐世界生在上上品的，一生到极乐世界那个莲花就开了，就可以见到阿弥陀佛。生在下下品，还得呀要在极乐世界那地方等一个时期才能见佛。在这个念佛法门是既方便又简单又圆融，这个法门这叫静中静又静。什么叫静呢？静就是一条小路啊，走大路啊，譬如100迈 走这小路啊，40迈就到了。那么这个小路啊就叫经。念佛的法门呢，是在这个经中的经，又经啊，这个是那抄近的那个路，又抄近的路啊。所以这一个法门呢，你最有智慧的人也可以修行这念佛法门，你最愚痴的人，愚夫愚妇，没有什么智慧的，也可以修行。你老年的人也可以修行念佛法门，年轻的人也可以修行念佛的法门啊，有钱的人也可以修行念佛的法门，贫穷的人也可以修行念佛的法门。你读书的人，做工的人，啊，做生意的人，无论做什么的，你都可以修行这个念佛法门。啊，它也不费钱，也不费力，你只要心里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呀，就会接你成佛去。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呀，他发过这个愿，他说等我呀成佛的时候，有一个国度，我这国度里边呢没有三恶道啊，无有众苦，是但受诸乐啊，十方一切的众生，他要有啊成我名号的，我就一定接他来成佛。如果他念我的名号不能成佛的话，我也不成佛，我不取正教。因为阿弥陀佛他发这个大愿，那么在十方的一切众生，要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人，阿弥陀佛离得无论多远啊，几百里，几千里，几万里，几万万里，甚至几万万个世界啊，你要是啊能念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呀乘着他这个愿力，这个大法轮船就来呀迎接你升到极乐世界。所以念佛法门呢是最圆融无碍的啊，修其他的法门呢都要费一点功夫，费一点气力，唯独念佛的法门是最方便的，最容易的啊。所以在这个什么末法时代更是啊一个最好的法门。当初中国这个有个永明寿禅师，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他一天念100000声佛，他呀迎宾待客，出入往还，正式的功课他做完了之后，他一天念100000声佛，他念一声佛就有的这个开眼的人呢见着他，从他口里呀就现出了一尊化佛的佛像， 这位老人念佛的功夫啊是最好。古人说过，说有禅有静度，犹如带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做佛祖。有禅就是参禅，有静度就是在行念佛，既参禅又念佛，既念佛又参禅，这叫禅静双修啊。禅不爱静，静不爱禅，禅也就是静，静也就是禅。因为这个参禅就是参实相佛，就念实相佛。你真正明白参禅的人就不会反对静度，真正修静度的法门也不会，真正明白静度的法门也不会反对参禅。所以这叫有禅有静度，犹如带角虎，就好像啊那个老虎本来就厉害了，但是老虎的头上又生出两只角来啊，你说是不是更厉害了啊？老虎有了角啊，就好像那有牛有牛角啊，它那是它的武器，老虎那个牙也是它的武器。那么他再加上啊生了脚，这是啊又加多了一种武器。现世为人师，你要是这样子修行就是有禅有静度，现在的事啊你就可以做人的师表，做人天的导师，来生做佛祖。你等到来生啊一定还会成佛，会成祖师啊。所以啊参禅念佛这是啊最好的。所以啊我们现在参的话头就参念佛是随意，这是啊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了，把这个一切的生死根本都给他找出来，所以才说念佛是随意，找这个念佛是随意。那么那个念佛你要知道念哪一位佛啊，这十方都有佛，东方东南方南方西南方啊，西方西北方北方东北方，这八方再加上下，这十方，这十方的佛你念哪一方的佛啊？嗯，你一定要有一个选择，说我念十方佛，念十方佛，那十方佛的坐那地方看着你不管你，因为你念的是十方佛，那九方就等着说啊、哦、是他去要渡他去，是等着这个上方的这个佛去渡他去。嗯，那么上方这个佛啊就等着啊、哦、等着他下方的佛去渡他，下方的佛说、哦、东方恶处佛最慈悲，也是金刚部，他应该呀去教化众生去。恶处佛这啊、哦、他是阿弥陀佛，他是最慈悲， 应该他去接引这个众生。所以念十方佛，十方佛都在那等着你啊，不来接你。那么现在选他一个，选在哪一位佛呢？就西方佛，就西方莲华部的阿弥陀佛，莲华部的教主就是阿弥陀佛，这是五大部的教主。所以才说十方三世佛，十方和三世，这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的三世，三世佛。阿弥陀第一呀，就是阿弥陀佛呀，是最第一的。九品度众生，他用这个九品呢，这个法门来教接引众生，威德无穷极，他的威德呀，没有在任何的佛可以比得了的，威德无穷极。我今大归，我现在呀发大的愿，发大的心来呀皈依这阿弥陀佛，我今大归，忏悔三业罪，我忏悔呀这身口意这三业的罪，犯有诸福善，所有的这一切福和一切的善，至心用回向，我呀用着我恳切至诚的心来给回向，回向啊他极乐世界。愿同念佛人，我发愿呢，不单我要生极乐世界，就是所有能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人都啊得到感应。所以说愿同念佛人，感应随时现，这种感应道交这种的力量啊，随时的现前，随时都不会成就的。临终西方境，等临命终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之境界啊，分明在目前啊，明明了了，清清楚楚的现在我的眼前啊。见闻皆精进呢，等我临终有这种啊祥瑞的相好，一般人呢看见这种祥瑞的，或者听见这种祥瑞的，见闻皆精进，都一起呀精进修行，同生极乐国，都一起呀同生他极乐世界去。还继续呀讲这位慧远大师，这位大师因为在江西的地方很久也没有雨下，他念着海龙王经求道，应该得的这个雨，所以从这种因缘之后，就把这个精舍他所住那个地方改的叫龙泉寺。在这个庐山呢有一个沙门，他叫慧影，他所住的地方啊在西陵精舍。慧远法师到这儿啊，咱们和他所有的徒弟啊也都在这个西陵这儿啊住下，因为这慧永法师和慧远是很久的老朋友了，所以大家在一起啊修行。 当时啊，这慧勇法师就对这个有当地的一个地方官呢，就还引就说了，说这个圆公大师啊，就是这慧远法师，他现在呀、啊、正在弘扬这个佛法的时候，所以他的徒弟呀、啊、也很多，那么从四面八方呢都到这来，那么另外呀、啊有其他的是这些个比丘比丘尼呀、啊、来亲近他的也很多。我所住的地方啊是很狭窄的，很小的，不够啊大家共同呢在一起住。嗯，你是不是能够想一想法子呢？我们这个地方官呢就在这个沙安的东边又造了一些个房舍，造了一个庙，就叫东林精舍，叫东林林舍、就是、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慧远法师啊他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对于这个山水呀、啊、风水呀、啊、他也非常的明白，所以他就啊把这个庐山呢、啊、这个地形怎么样啊造这个庙，他给做好了，做得非常的精美，这个寺院呢是非常好的。又造了一个大禅堂，这个禅堂啊也能容纳很多人。这个慧远法师啊听见在这个印度啊有一个佛的这个像，这个佛像啊是和在释迦牟尼佛当时啊这个教化这个毒龙的时候所留的这一个像，他呀、啊、很想要去看一看这个像，这个像在北天竺啊那个月氏国里，这个地方啊是由一个古仙人所住的一个石洞里边，这个释迦牟尼佛、啊、教化这个毒龙呢当时这个形象呢就在这个地方，他很想要去看一看，但是相离得太远，所以啊他总想去看这种古迹啊，这个机缘也没有成熟。那么恰巧啊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印度的修道的人来到中国，就对啊这慧远法师说，这个释迦牟尼佛教化毒龙所留的这个这个倒影呢、啊、这个样子，于是乎啊他就在这个山的后边拎着这个流水的地方